今天是我第二周第三天教导毫不费力的改变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教导之一，是神在我生命中最早动工的领域。过去53年，我事工中的所有好事都源于我此刻与你分享的真理，我已涵盖了很多内容，真的很多。你需要访问我们网站，收听存档的往期节目，或获取全部资料。你可以免费收听，也可致电或来信获取资料。请务必掌握这些内容并反复学习。我在讲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重点阐释两个比喻，其一是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，其二是马可福音4章30到32节。至今已讲了10天，现在我想回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，其中耶稣讲了撒种之人的比喻。马可福音第四章前半段，他讲了撒种之人的比喻。当时撒种的方式与今日不同，不挖沟也不间隔播撒，他们仅用麻袋盛装种子，像这样随意抛撒，任其散落于各种地面上。这个比喻说，撒种之人将种子撒在四种不同土地上。第一种是路旁的硬土，意指路径上的土地被踩踏得非常紧实，种子无法穿透进入土壤，只停留在表面，结果飞鸟来吃尽了。第二种土地布满石头，虽有浅浅土层，种子虽能发芽，却因石头阻碍无法扎根，而未能结出果子。第三种是好土地，但杂草荆棘丛生，挤住了所撒的种子，导致毫无收成。第四种是种子落在了好土里，并结出果子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。门徒私下问他，你对众人讲话为何用比喻呢？为何不直说呢？他列出多项原因，其中要点是，你们有能力破译，这就像加密信息，但你们有能力破译，圣灵必向你们启示，这真理并非对你们隐藏，而是为你们而隐藏。接着他说，这些人，我直接读经文吧，经上说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。我记得这节出自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也有同样内容，其中说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心里也看不见。接着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讲完这些话后，第13节说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这话至关重要，在阐释该比喻的含义和实际应用之前。这句话至关重要，耶稣的意思是，连撒种的比喻都无法理解，就无法明白他的任何比喻。这个比喻如同钥匙，是开启耶稣所有比喻的钥匙，因此这是根基。回想我生命中，当主向我显明这些启示时，大概在越南服役期间，我就曾领受过部分启示。我记得1972年10月27日，我与杰米结婚之后不久，约在1972年11月或12月，主借这个比喻对我说话，将我此后生命所使用的关键钥匙赐给我。48年来，它仍深刻地影响着我的生命。我记得这个时间点，因为那时恰逢我结婚之后，总之这一切都关乎神的话，以及神的话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奏效。第14节，耶稣开始向门徒解释这比喻。他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 这不是教导如何撒种、收获农作物，而是借人们熟悉的自然法则，撒种与收割的规律，来阐明神国运作的原理。神国的运作要靠神的话，正如自然界运作要靠种子，种子乃是万物存续的根基。同样的，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切得胜，都真正取决于神的话。有人会反对此观点，哦不，关键在于祷告，哦不，关键在于圣洁生活，关键在于这些事。诚然，我们应当祷告，应当做正确的事，但我相信神的话才是一切的根基。若你长时间祷告，却不按神的话祷告，便结不出果子。若你过着圣洁生活，却不明白神对圣洁生活的话语，即我们的行为应当是与神关系的副产品，而非靠自己赚取而来，若将圣洁当作交易筹码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活得圣洁，现在你必须赐我某某祝福，这完全违背了神话语的教导。神的话要引导我们的行为，引导我们的祷告。神的话是万物的根基，神的国有赖于神的话，正如物质世界有赖于实体的种子。于是他开始阐释这个比喻。这段经文的解释是，种子象征神的话，土地象征人心状态。当神话语的种子落在四种土地，即四种心的状态中，唯有其中一种结出果子。即便在结果子的土地里，果子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丰硕。深入解析前，我先概括几点。我们要从中领悟到，种子本身是不朽坏的。彼得前书1章23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神话语的种子永远不是问题所在，神的话从不失效。但在不同的地里，种子未能结出果子，并非因话语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土地出了问题。失败的从不是神的话，而是人心，是我们的心刚硬，未在神的话中扎根，让世界上的忧虑与杂念把话语挤住了。阻碍真理生效的永远是我们自己，神的话永不朽坏，永不落空。由此可以领悟诸多真理，其中我想强调的是，无论你身处哪个国家，无论你是否生活在机会不平等之地，若你身处等级制度，没有别人那样的资源，若你的肤色不被接纳，遭受偏见，若你的性别遭受歧视，在某些文化中，女性无法享有平等机会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，神话语的不朽种子，在你生命中蕴藏的潜能，与任何人都毫无二致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提出异议说，不，你根本不懂这些文化，在印度等地，女性确实没有平等机会。但我坚信神的话必然奏效。英迪拉甘地，他曾担任印度总理，登上了最高领导职位，实力就在眼前。你能突破所有障碍，所有天花板，这都无关紧要，因为神的话极其大能，大过你面对的一切困境。无论何种境遇，在何种条件下，都必能为任何人效力。神的话永不落空，永不朽坏，唯有土地才能决定这话语能否完全发挥其潜力。第15节，第一种土地是这样的，经上说，那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 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读一下马太福音中完全相同的内容，原则相同，只是叙述角度不同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说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马太福音补充了马可福音未提及的细节，注意这里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马可福音中省略了这个关键点，但结合两者来看并非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，由此可知唯有不明白的人会给撒旦可乘之机前来偷窃话语，这很重要。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奏效的绝对关键，就是要明白神的话。你不能光背诵经文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言之意，不知自身所行之事。有些人把神的话当咒语念。记得有次聚会，我为一个人祷告，他受邪灵捆绑，那些邪灵开始显现，当时我闭着眼睛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我祷告的那个人试图攻击我却无法得逞，仿佛有肉眼看不到的人在阻止他，我相信是主在保护我。当时那人开始尖叫乱动，我周围的人立刻诵念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他们开始快速地重复主导文，可是若非发自内心，这么做就毫无功效。但有些人用神的话，就像吸血鬼电影里，当人被吸血鬼追杀，便举起十字架或圣经，吸血鬼就会尖叫退后，我敢肯定。当然吸血鬼之类的纯属虚构，但我想说神的话并非如此，魔鬼并不惧怕这本圣经，他甚至参与过多部圣经的翻译，诱导人们误译经文等等。神的话停在纸页上，他并不怕，他怕的是神的话进入人心，你必须明白才行，这绝非念念珠机械重复祷文引用经文那么简单，它必须要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因此让神的话进入你里面的第一步，就是你的悟性要明白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说，唯有不明白的人会被撒旦随意偷窃话语，这正是我们设立儿童主日学的原因，并非改变信息内容，而是用孩童能明白的方式传递相同的真理。比如要教导孩子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若用婚姻中的丈夫代妻子之力，孩子们尚未经历这些，这例子对他们毫无意义，所以要用他们能明白的例子，比如朋友间分享玩具等等。核心信息不变，只是换个比喻，要用人们能明白的事物来阐释。事实上，主耶稣使用这个比喻，正是因为他贴近人们的生活。当时是农业社会，几乎每个人都种过菜，他们明白播种后等待收割的过程。他在用人们能明白的表达方式，所以当你服侍时必须以人能明白的方式去讲。我成长于一间高知浸信会教会，教会极度推崇教育，每当牧师外出由临时人员代讲，他们总会请来沃斯堡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，这些人登台讲道，总爱用晦涩难懂的词，似乎认为用这种无人能懂的词汇，就能显得自己高深莫测、游刃有余， 那些神学院教授讲道时，听众必须手捧词典，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。随后人们感叹道，真神奥啊，他们觉得讲者真是满腹经纶，而我认为恰恰相反，若想成为有效的沟通者，就必须用人们能明白的方式说话。若他们不明白，撒旦就会立刻偷走话语，或许人们会夸赞你说你厉害。但若不能把神的话讲得通俗易懂，话语就无法发挥功效。许多人都对我说，你把圣经讲得真通俗易懂，因为我本身就很普通，阿们，必须通俗到我自己能懂，但要真正领受神的话，就必须先明白。传道人和教师有很大区别。我听过这样的解释，传道人宣告，教师讲解。宣告是一回事，自有其用武之地。曾经有些时候，我想为大家详尽阐释，却发现当时并非讲解的时机，当下需要的是挺身宣告真理，这方面有人比我做得出色得多。但不能只宣告说，神差派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也要给人讲解说明，如何得到这救恩，救恩如何在你生命中运行，神想你健康是一回事，解释该如何康复，如何领受这医治则是另一回事。这正是教师的职责，神给我主要的恩赐，就是阐释真理，帮助人明白。若无法明白神的话，撒旦便立刻来夺去你心中的真道。很可惜，有许多基督徒虽听闻神医治的应许，也听过神想赐福于你，使你富足的宣告等等，他们或许会说，是的，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，却完全不明白如何让其在生命中奏效。结果撒旦便入侵偷走真道。以上是种子落在了第一种人心里。那刚硬的心使话语无法扎根，一直停留在表层，于是象征撒旦的空中飞鸟便能随意飞来，夺去他们心里的真道。可惜许多基督徒正是如此，待在教会20年、30年、40年，却丝毫不明白神的话，便对其毫无功效。有很多人假如因信基督被捕，恐怕连定罪的证据都不足够，他们与周围不认识主的人毫无二致，同样心神不宁，恐惧不安，同样满腹牢骚，伤痕累累，同样病入膏肓，穷困潦倒。神的话从未真正触及他们的心。可惜当今许多基督徒的经历都是这样，人们去教会参加仪式。这就是为何我反对许多仪式性教会，虽然我确信也有些人从中获益，但这些仪式大多只是机械流程，不过是照着念些内容，传道人说几句，你回应几句，纯粹只是走过场，人们手持念珠重复相同祷文，却毫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，不过是宗教罢了，你必须明白才行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一定深有同感，你机械地履行宗教仪式，却不知如何让神的话在生命中奏效。就像抓不住把手的物件，无法真正握住并持守。明白才是关键。箴言说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要明白。你需要明白，这至关重要。若你一点也不明白，神的话就无法在你生命中奏效。我们需要更多教师能阐释真理，连点呈现，指引人们如何让神的话在生命中奏效。我通过毫不费力的改变所做就在于此。每个人或多数人都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，也知道生命远不止于现有经历，他们为此祷告，甚至恳求进食。 奔波于各种特惠，只盼有人能满足所需。可他们不明白神的话究竟讲了什么。这则比喻的核心正是唯有神的话才能带来生命改变。但神的话必须穿透表层，你要敞开心门，在新的层面接纳真道，随后再经历其他三个阶段。由此比喻，我还可以得知，人人都必经渐进式成长阶段。我认为在最初，无人自动就是神话语的好土地。我们都会经历这些阶段，最初阶段是完全不明白，话语只停留在表面，撒旦便来偷走你的话语。第二种，明天节目中我会详细阐述。第二种，神的话确实扎根了，开始显出些许果效，但缺乏根基，根系不够深厚，由于缺乏生存所需营养，就无法看到神的话发挥功效。第三种，虽有好土，却长满荆棘杂草，它们争夺养分，因此仍结不出果子。第四种，人拥有好土地，这好土不是因里面拥有更多，而是杂质更少，更少坚硬的泥土，更少石头，更少杂草，因此它结出了果子，果子由此生长。听闻福音的人中，仅有 25% 结出果子。遗憾的是，我认为如今情形亦是如此。我常听说教会中 20% 的成员承担着 80% 至 100% 的工作、奉献及其他事务，真正让教会运作的不过是极少数人。我曾听葛培里说过，他认为在他聚会中做完悔罪祷告、走完过场的人里，真正重生得救的可能只有 20%。 若观察人们的生活方式、投票行为及行事作风等，我认同他的观点，有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没有真的基督信仰，他们里面的基督信仰并不真实。因此要经历不同阶段，让神的话进入你心并发挥作用。第一步就是要先明白。